你已经对于一起购买组说了我愿意，现在你必须注意另外三个字，
我爱你。
我知道 BTO
不是 HFE。 如果你在申请预购组屋，必须获得购屋资格通知书，简称 HFE 通知书，整个程序约需一个月，还没取得 HFE 通知书请上网 homes.hdb.gov.hk 申请。
因此我们看到人口老龄化，人口不断的萎缩，它对于一个像中国这么的国家的影响有多大？除了中国之外，其实邻近的比方像日本也是一个问题，台湾也是少子化，那么使到现在台湾的这个教育也面对很大的问题，因为人数不够嘛。那不需要这么多大学、啊、
对
就把大学给关了或者是合并了。
对
那新加坡基本上也面对这个问题，有这个学府合并了，那基本上少子化，大伙儿不想生。那我再说一个比较就更加实际的问题，就是因为在 COVID 阻断期间，我们不是在去年经历过了吗？结果而最新的生育率发布了之后啊，我们就看到这个阻断期并没有让生育率提升啊。
对对对，在每个代在家里都没有提升啊。
不光是新加坡，在海外也有这个情况出现。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所以它就是一个更加深层的问题，也就是当今我们生活的这个品质的问题，还有世界的一个平安跟世界的一个稳定，以及对未来人的生命的一种到底我能否有着更好的掌控的一种忧虑的问题的产生。
当然刚才主持人你提到的交易的这一块，我们可以看到刚才我们讲的第二点，就是新生儿跟那个生活的那个成本啊，生活费啦、压力等等。
对，
北京大学2019年的一个调查就是说，学前到高中的这一个阶段，每年交易支出占家庭的比重，那个生活的那开支的比重是占了 9%，而高中生或者更高的话可能要达到 25.3%， 占了整个家庭的总开支。所以人也会想，不是人不想生，怎么养啊？所以这一个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就连我的小孩，有中学有小学的孩子，他们也不知道从哪儿听来这样的信息，说养一个孩子在新加坡就至少需要100万新元，就养到他成人大学毕业为止需要100万。那我也很纳闷，他们从哪儿得到这样的这个信息啊？那好了，那我想再具体一点的来说明。那请问我五个孩子养下来，那我不就需要500万吗？那请问这个500万对于我这么的一个打工仔跟现在自由身的这个情况，那怎么可能变得出来呢？那根本就天方夜谭，因为那是不可能的。我要说的是什么呢？这些数字都被夸大了，都被扭曲了，都被人因着自己的利益，就是说父母亲哈，或者是结了婚的这个，就是男人跟女人，为了自身的这个利益，什么利益呢？经济上的利益，还有享受物质上的这个利益，
对对对，
心灵跟身体上的利益，那不晓得从哪儿就挤出弄出了这么一个算法，养一个孩子需要100万美元或100万的这个新元，或者是以人民币计算的话也是100万来算，对不对？这种计算法它对于一个面对人口高度或深度老龄化的中国以及其他的这个国家，除了教育这个部分的影响，刚才我们提到教育的支出嘛，还会在哪一些方面呈现出来？比方说房子
房产的这一块，我们要特别提到的一点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经济的话，其实还是一大体上还是靠着房地产来拉动。就算刚刚在5月1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4月份的70个城市的那一个价格涨跌情况来看，全国70大个城市中涨幅能保持在历史高位。我们都知道中央的话现在也是说要稳价啦，房子是拿来住不是拿来炒啦等等，这一方面这个数据也是显示说，当月的那一个新房跟二手房上涨的那一个数量分别还是有62个城市跟54个城市，销售量还是在上涨。记得当年的话，在2015年16年的话，中央的政府也是很自豪啦。当时的话我们都知道奥巴马的时代，美国有所谓进入一个经济放慢了，因为那个时候开始收紧银根嘛， 中国的经济 GDP 只占全球的 15%， 但是它拉动了全球的25%到30%， 就是拉动了整个1/3全球经济的增长的幅度。所以你可以想的主要是什么呢？主要就是房地产这一块，因为房地产会延伸到许多其他的领域。20年后，房地产对 GDP 的贡献在中国里面根据调查的话，它的那一个贡献了多少？ 73.8%。 所以20年的 GDP 的房产的比重上升到 78%。如果人口老化的话，下一代由谁来支撑？因为老的话，可能你要唾售你的房子来养老，谁要来承接这一块？比如新加坡的话，我们就看到它有所谓的移民政策嘛，还有加州也有这个移民政策嘛，吸引外来的人才啦，希望的这个新的人才来这里定居，然后成为公民的话，买房子、买物资啊等等啊，希望这一新来的人能扶上下面一个人来接盘。但是中国的话，刚才我们提到人口新一代一直在萎缩，我不知道接着下来中国要怎么样继续的往前走，尤其是房地产的这一块。2020年房地产开发商投资了 14.14 万亿人民币，较2019年增长了 7%， 而且商品房的销售同比也增长了 8.7%， 创历史新高。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步伐没有放下来，我不知道接着下来人口老化这是一个高山要怎么样爬过去。
是，这个背后还是有一个，我想一般我们人的想法，人口越多，它代表这个国家越强盛。你有这个 volume 做生意嘛？你有这个 volume 有这个量的话，我可以薄利多销。但是我想举出几个例子来作为另外的一种思考。你看美国3亿多人口，土地面积与中国不分伯仲，当然全球最强的国家呀，军力、金融，谁跟他玩？玩不过，比不过，打不过。而且他是往什么呢？往质量上走，高端的科技，对不对？更加精密的这个科技。
因为之前新加坡的一位前外交部长也是提到说，加州是一个大戏盘，它要吸引了高端的那一个高才的那些人士来这里，对国家的贡献啊，科技的发展啊，继续的往高质量的一个经济的发展的话，产业链往更高端的发展的话，这是非常有利。所以他只是提到这一点，所以我们看到新加坡也是走同样的一条路。我不排除中国中央政府也是往这个思维在探讨，不然的话你讲说你能培养一个人，不如吸来一个外来的人才更快嘛。你要培养的话要20-30年才能培养出一个人才，这样直接的切入的话不是更快？如果你是一个大戏盘的话，能吸引到更多的人才来为你服务，为国家贡献。
这个绝对，让别人帮你培养。
对，
别人帮你培养完了，你就把他给引过来，只要你好好善待他，而对方如果又是愿意来服务您或效忠，更好就效忠嘛，对不对？服务是一个交易，但是如果我愿意因为您提供的这个就是让我提供服务，而在我的精神跟心灵层面让我效忠你，那个就是孙子兵法里面的一个非常高杆的套路嘛，对不对？
因为我们看到新加坡的话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新加坡我们都知道是整个东南亚人才的大洗盘嘛，甚至不只是东南亚，也是东亚或者全世界。我们也看到中国一些明星啦，李连杰啦，巩俐啦，都来这里买落户啦，还有甚至一些富豪啦，中国的那个海底捞啦，也来这里成为新加坡公民。当然这一块也跟其他的一些东西考虑在内啦，比如说新加坡的话那个护照啦，是全世界排名第2最受欢迎的。中国的话如果你相比的话可能还远远不到。当然税率的话，新加坡的个人税的话最高是 20%、中国是高达 50%， 美国才 30% 这样子。更重要的话，人民币的流通性，如果你要去一个国家，你要那个资金放在那边，流通性是怎么样？所以很多中国人或者甚至外国人甚至全世界人还是想要到移民到美国，因为这个货币汇率这一块的话也是很重要。中国当然的话我们也知道它治安非常好，跟新加坡一样，所以这一个是没有问题。要往前走的话，我想中国我们都看到它现在有一个2025啦 Made in China， 然后还有2035的那一个中国标准这一些，所以我想它是往正确的方向在走，他们都知道。 在全球消费者里面的概念，我们讲 consumer perception， 还是认为说中国的那一个产品还是质量比较低。有一个日本的连锁店啊，代手的话，甚至一些韩国的连锁店，一些小商品，你看它小商品里面都是 made in China， 但是它为什么标上日本文，就是说给人家以为说这是日本的质量或者日本的设计。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电器啦、家电等等，它是想说日本设计然后泰国制造或者中国制造。所以你可以看到，我想中国不只是要在这一个科技往上走，另外一个要软实力这一块继续的向前进。
哎，快来帮我想想这道题，买房以后应该去的地方答案是什么？
买房以后哦，那肯定是 The Furniture Mall at Tan Teo Guan Road，那里提供你所需的室内设计、家具和摆设，是独一无二的一站式购物啊！
对了，他们每月都有促销、送礼，也有抽奖，
还有30多间商店、50多个品牌。
我老婆一定喜欢。是去哪里来着
？The Furniture Mall 就在 Tan Teo Guan Road。